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省察怎么样才有一颗纯洁的心。
所以进到我们身体里的不会污秽我们，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我们，这就显明人内心的光景。真正在属灵上是污秽的或是纯洁的，那都是打心里出来的。耶稣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呢，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神学，像是属灵的罗盘指引我们的道路。虽然在这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是正确的真实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被半假半真的所谓真理迷惑了，或者我们把某个宗教传统错误的当作圣经的真理。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别太在意所听见的错误教导，而是要小心怎么样回应它。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八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查考圣经，求神用他的话语来造就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八和第九节，耶稣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重视你们的传统过于神的诫命。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十到十二节里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供养父母。按照犹太的律法，如果你咒诅父母，必被石头打死，你应该孝敬父母。圣经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是呢，他们却发展出这个传统。你说，哎，爸爸，这是你的个儿板啊，我要给你一份礼物。你是叫人讨厌的家伙，我恨你，我一直都恨你。这是为你好呀，爸爸，这是给你的礼物啊。啊，你只要预先说明这是一份礼物，这是个儿板，这是对你有好处的，那么你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说什么都可以。那就是他们的传统，他们这是扼杀了神的律法。实际上呢，你必须要奉养父母，但是你却说，那是个儿板，我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呢，就没你的份儿。啊，你只要对那个人说，我欠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奉献给神了，所以呢，我就不用还给你了。这样你就完全推卸了责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是借着这些个所谓的传统否定了神的律法。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十三节继续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十四节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 好，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时候呢，耶稣说的也许是他传道以来其中最严厉的事了。你要明白，耶稣针对这些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在摩西的律法下，某些肉类是犹太人呢，就是不可以吃的，其中就包括猪肉。摩西的律法禁止他们吃猪肉，因为猪肉呢是被看为不洁净的，是不准吃的。在叙利亚王安提阿古以比芬尼掌权的时候呢，他攻占了以色列，并且呢，他为了玷污和亵渎以色列民，下令他们全都要吃猪肉。那是安提阿古以比芬尼的命令啊，不吃猪肉的都得处死。在马卡比时代呢，数以百计的甚至是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呢，他们宁死都不吃猪肉。现在呢，耶稣是在这种的背景之下讲了一些非常严厉的话，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现在呢，他是对群众说话，之前呢，他一直是对法利赛人说话，斥责他们怎么样借着传统废弃了神的律法。现在呢，他对这些群众说话，要他们听他的话。以下呢是很严厉的教训了。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十五和十六节，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进到口里的不能污秽人，不管是猪肉啊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个教训呢，大大的违背了他们的传统啊。事实上呢，当主离开群众进入房子的时候，他的门徒要求他说，主啊，请跟我们解释你那番教训。接下去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十七到十九节里说，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就是说，吃进肚子里的肉类最后呢都要排出身体以外，在属灵的意义上呢，他们呢不会玷污你的。当然了，我们说的是有关洁净的礼仪，你吃的肉类不能玷污你，只会使你生病或者使你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呢，它并不会玷污你。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经文说，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不是进到我们身体里的污秽我们，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污秽我们。这就显明人的内心光景了，真正在属灵上是污秽的或者是洁净的，这都是打心里面出来的。耶稣说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真正使人在属灵上 被污秽的，不是在乎你吃了什么东西，而是在乎你这个人，你生命里面的部分，你内心深处的光景，绝对跟你肚子里的东西啊没关系。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他现在呢是在格尼撒勒地区，是在加利利海的那一带。24节又说，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推罗和西顿是在沿岸地区，你可能听说过这两个地方啊。推罗呢是位于在加百农的西北，大约是在56公里的地方，再往北边大概走40公里，那就会来到西顿了。所以呢，耶稣是离开了加利利地区了，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外邦人的境地。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4到27节继续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菲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被耶稣冒犯了。这儿有个妇人，是一位母亲，她呢面临着很大的难处。她有个女儿出了很大的问题，被污鬼附着了。那位母亲呢就在绝望中来求耶稣帮助。但是呢，因为她是个希腊人，一个叙利菲尼基族人，所以呢耶稣就把她比作一只狗。人人见了流浪狗都会觉得讨厌，他们的成群结队的奔跑，攻击羊群，攻击小孩子，非常的凶猛残暴，是人们所憎恶的动物。当时呢，犹太人呢常常称呼外邦人为外邦狗，那是一种非常贬低人的称呼啊。当我们想到要是耶稣这样称呼那个妇人，哎呀，这实在会叫我们感到有点不安。但是呢，他并没有这样说呀。另外有个希腊字也可以翻译为狗的，那个呢才是耶稣用的字眼。那个字呢是指一般的家里养着的宠物，经常是在桌子底下啊钻来钻去的。大多数的犹太人家里啊都会养着这种小狗。当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他用的就是这个希腊字，可以翻译成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桌子下的宠物小狗吃。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8节，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在他们那个时代呢，他们是没有什么刀子叉子汤勺，他们没有吃饭的器具，更没有筷子了。他们用的呢就是神最早给人类创造的器具，就是他们的双手来拿东西吃。当然呢，吃完了饭之后，哎呀，你的双手都是油腻腻的，可能还沾着一些食物的碎渣。所以当吃到最后一块面包的时候呢，是拿着这块面包 来当作餐巾擦手的，他就用一小块的面包擦干净了你的手，然后呢就把它丢给在桌子底下等着的小狗吃，这小狗就站了起来，汪汪汪叫了几声，你就把这个沾满了美味菜汁的肉汁的这个面包啊丢给小狗吃，小狗呢就吃这些零碎或者是主人在餐桌上擦过手的面包片。所以呢我们明白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就晓得耶稣讲的话了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严厉。那个妇人是希腊人，他是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以外的。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那个妇人是来自神的约以外的民族。但是现在他来到耶稣跟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的女儿被巫鬼附着了。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这个饼呢原是应该留给他们自己吃的。妇人却说，不是的，最后那些小狗也吃从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在另一卷福音书里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马可福音第七章的29-31节里说，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开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实际上耶稣是从北到南呢，兜了一圈。马可福音第七章的32-37节里说，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识瘸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个挺有趣的方法，他吐唾沫，用手指头探他的耳朵。因为那个人呢是个聋子，所以呢耶稣就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有趣的是，耶稣不用相同的方法来治病啊，我们好像样样都讲求有组织，要求样样工作呢都得按照着模式去进行。我们常常想找到一个秘密的方程式，总想找出一个某一种方法来。在教会的方法论里面呢，我们常常想找出一种侍奉的公式，说哎，这就是神做工的方法。这不对的，神呢不会按照任何的方法做工，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做工，他不会受到任何模式所限制。因为神不喜欢我们发展出什么的方法论，所以呢主喜欢怎么做工就怎么做，而且呢常常是借着不同的方法去做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里告诉我们，恩赐原有分别，这恩赐就是圣灵所赐的，功用也有分别。所以神可能赐给10个人有明白知识的恩赐，但是他们10个人呢却用不同的方法做工。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神不会落入一个模式之中，或者是被限制在一个框框里面。 他常常允许自己以独特的方式自由地运行，但是他也认为恰当才行啊。所以我们常常呢想找出某一些方式或者方法或者某种秘密的方程式，叫我们可以按着去行，就是可以看到神以特别的方式施行大能的作为，那是错误的。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说，在他传道侍奉中呢，他想既然主说要追求最好的恩赐，于是呢他就寻找主赐给他治病的恩赐。当时呢他住在达桑这个城市，为了要得到神为他所预备的，他恳切地寻求神，他想，主啊，假如我能够有医治的恩赐，那该多好啊。很多时候呢他们要在崇拜聚会中为患病的人祷告。有一天呢，一位女士来到他们的帐篷聚会了，女士的左眼瞎了，她的朋友特地带她来让牧师为她祷告，希望能够得到医治。于是呢史密斯牧师就为她按手祷告，求神恢复她左眼的视力。在祷告的时候呢，当史密斯牧师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哎，他有个感觉，他只能这样描述，他说他的左手啊有一种感觉，等到他的手一挪开呀，哎，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位女士竟然看见了，他说，哎呀，我看见了，我看见了，赞美主啊，我看见了。哎呀，当时多兴奋呢，那位女士到处去跟邻居说她能够看见了。史密斯牧师说他自己也难以解释，他只觉得惊讶，当然了非常欢喜，但是实在是叫他惊讶。后来呢，那位女士就带了很多有病的人来，让史密斯牧师给他们祷告，为他们医治。史密斯牧师试着回想究竟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说了什么呀。所以呢我们看到有趣的是，我们常常要想出一条公式，但是神呢并不是按公式行事的，他是按照他自己至高的恩典运行的，你不能限制神。所以呢耶稣不是照着相同的方法行事的，他是用不同的方法。好了，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神虽然不受到时间的限制，但是神非常看重时候，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耶稣明确地知道他在地上的事工在什么时候开始，并要在什么时候结束。我们要紧紧地靠近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榜样可以去跟从的。好，等一下查克老师会为您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谈我们怎么样引导别人从主所行的神迹中看见主是一切神迹的中心，这是下次的分享内容，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肢体一起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内容。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善行继承永恒的生命，那是神的恩赐，唯有神在我们的心里和生命中施行的神迹才能成就永生。虽然在人世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神甚至能够拯救你， 在人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借着自己的善行，在神的国里为自己获得一席之地。你必须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悔改回转，单纯的信靠耶稣才行。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再一起来分享探讨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